大家好，今日系6月2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中央司令部已经证实咗，美军喺近日星期六日两日中，星期六同星期日猛烈打击咗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喺支持停火协议期间，保护我方部队免受伊朗侵略威胁。呢个系我哋睇到最新嘅升级情况。与此同时，另一边亦都喺度升级紧嘅系就系真主党局势。我哋可以清楚咁睇到，目前局势依然严峻嘅真主党，而家依然喺度向住以色列嘅领土范围，持续不断咁密集发射大量嘅火箭弹，进行极其严重嘅挑衅同埋军事攻击行为。而就喺今日呢个非常之关键嘅上午时分。我哋又再次睇到以色列嘅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正式对外发文，并郑重表示，佢强调目前嘅情况已经到咗一个必须采取行动嘅时刻。鉴于恐怖组织真主党喺黎巴嫩境内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城市与公民，我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达西耶区恐怖目标打击。而且咧，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呼吁当地要求贝鲁特达西耶区嘅呢啲居民赶紧撤离。根据今日朝早霍士驻以色列记者发嚟嘅最新短片显示，真主党嘅火箭弹同埋无人机好似雨点咁倾泻喺以色列北部，而以色列而家仲系持续遭受紧真主党嘅袭击。所以另外就喺今日清晨时分，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亦都对外郑重咁发短片表示，佢认为目前话贝鲁特达西耶所面临嘅紧张处境，实际上同以色列北部社区嘅情况系完全一样噶。只要如果以色列北部地区一日冇办法恢复往日嘅安宁话，咁样贝鲁特亦就绝对唔会有任何形式嘅安宁可言。而关于最新方面所传嚟嘅最新消息咧，我哋目前所观察到嘅具体情况系。在目前这种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且日益严峻的情况之下，根据以色列官方旗下的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在刚刚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现在以色列谈判代表已经决定要暂停与美国之间进行的所有外交谈判以及资讯交流活动，这个难道意味着双方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吗？关于就是因为对以色列重新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大举发起新一轮军事攻势，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直接且明确的回应。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深入地追问一下，在这场冲突中到底究竟是谁在主动攻击谁？美军摧毁伊朗哥鲁克及格什姆岛雷达机械人指挥站，随后伊朗击落一架这样无人机，冲突升级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反击美军基地，同时科威特拦截多枚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今晨证实相关消息，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针对着科威特美军的伊朗弹道导弹，而这两枚导弹都随即被成功摧毁，而且强调事件没有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是吗？刚才我已经提过，现在真主党还在不断袭击以色列，而伊朗方面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的侵略行动，并且彻底撤出他在黎巴嫩的占领区，否则就不会恢复和美国的谈判。这个是伊朗今日最新发出的消息。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他所领导的这个抵抗阵线，即是包括胡塞武装在内，正在制定了议程，要对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正式开始采取行动，也就是威胁要立即封锁曼德海峡。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接下来在今日之内，我们会不会见到有其他事发生，真是很值得期待。他说，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惩罚以色列，还有他的支持者。这个是伊朗的最新表态。不单止伊朗外长亦都在今日上午紧急发表了一个叫紧急关注声明，入面提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的全面停火。任何一方如果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面违反了这项停火协议，都会被视为是对所有战线的全面违反。而对于任何违反停火协议所产生的后果，美国和以色列必须要承担责任。这个是伊朗外长的强硬呼吁。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伊朗的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也都按捺不住在今日上午的时候表示，他说美国海军封锁，还有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升级，都是美国不遵守停火的明显证据。大家可以看到，被打的虽然是这个真主党，但是痛在伊朗的心上面。他的议长和外长今日上午纷纷发表声明， 而我哋睇到根据报道呢，美国其实向真主党喺近日提出咗一项协议，就係希望佢停止对以色列北部嘅所有攻击，嚟换取以色列停止对贝鲁特仲有郊区嘅空袭，作为一个为接落嚟全面停火嘅第一步。结果呢，一名黎巴嫩嘅高级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听，黎巴嫩嘅国会议员同时呢，国会议员议长同时亦都系真主党嘅盟友，叫做贝里，拒绝咗呢项提议。咁就係真主党拒绝咗，咁坚持要求全面立即停火，而唔系好似我哋睇到国务卿卢比奥喺过去啱啱星期六日采取嘅一个循序渐进式嘅咁样个停火过程拒绝。咁我哋睇到今日呢，有一名美国嘅高级官员向天空新闻透露话，国务卿卢比奥仲系喺度积极咁推动紧黎巴嫩能够实现停火嘅一个进程，但系呢，佢冇见到任何迹象表明真主党会真正咁配合。而且呢，真主党亦都无视咗停止袭击以色列嘅反复呼吁，而美国方面呢，唔会阻止以色列采取反击行动。我哋睇到美国包括国务卿也好，战争部长也好，就包括川普总统也好，都已经讲过啦，以色列有回击嘅权利，你唔可以一方面挨打，系咪正系被挨打？嗰、那个系唔可能嘅。所以呢，美国将呢个局势升级归咎于真主党嘅责任。另外今日呢，我哋睇到 Axios 等媒体亦都透露话，以色列同黎巴嫩双方嘅代表预计呢，将会喺呢个礼拜嘅时候前往华盛顿，就下一步嘅停火倡议展开新一轮嘅外交谈判。咁但係个问题而家睇出嚟啦，大家已经系咪就系真主党嘅问题，黎巴嫩政府系呼吁系希望能够停火嘅，但係真主党就系完全唔听指挥。所以呢，我哋睇到呢个系事态升级嘅一个多方面啦。但系呢，仲有另外一个迹象显示事态仲喺度升级，就系、是、今日嘅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海军发表咗最新短片，显示佢呢个小快艇喺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巡逻嘅短片。佢讲乜嘢？佢话呢个系24小时要进行嘅一个例行行动，等于系话佢而家开始要喺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个24小时嘅巡逻啦。而且呢啲快艇嘅任务佢话系为咗引导过往船只，并且拦截嗰啲任何无视警告嘅船只。所以呢个画面显示呢，有一群伊朗嘅炮艇正喺霍尔木兹海峡飞速咁喺嗰度巡逻。而呢啲炮艇呢，就系、是、之前曾经向邮轮同美军舰艇开火嘅嗰啲快艇，系同一类嘅船只。讲白咗就系美国议员嘅话讲，就系一个快艇，上面架支机枪就变成咗呢种海军嘅攻击快艇啦。而且呢，我哋睇到6月1号仲有一个最新嘅消息，就喺上昼嘅时候，系英国嘅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啱啱通报，一艘悬挂住巴拿马国旗嘅货船喺伊拉克嘅乌姆卡斯尔东南40海里嘅阿拉伯湾被一粒不明嘅弹丸击中，导致右舷发生咗大爆炸。所以报道显示系被弹丸击中。有趣嘅系，伊拉克媒体却报道话，初步显示呢个事件是由船舶内部机械故障导致。请问乜嘢机械故障会引发大爆炸？而且呢个短片已经出咗啦，嗰个船体有个好大嘅窿。所以目前到底系乜嘢情况？咁我哋仲可能要等到下一步嘅进一步嘅呢种更新同报道吓。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呢？你认为系水雷炸嘅、伊朗炸嘅，定系机械故障造成嘅呢个大爆炸呢？欢迎你留言吓。另外呢，我哋睇到报道提到嗰个目前系冇传出任何人员伤亡嘅，而当局呢亦都正调查嗰个事件嘅经过到底系点样嘅。另外我哋睇到喺目前嘅那种紧张局势下，今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伊朗嘅总统佩扎什基安进行咗第三次嘅电话会谈。咁样睇到高市早苗直接敦促佩扎什基安应该展现出最大嘅弹性嚟把握同美国达成停火协议嘅呢个机会啊。直接话佢，而且呢，高市早苗喺通话之后呢，亦都有向记者表示话，佢同时亦都系强烈要求伊朗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确保嚟自于亚洲仲有其他国家嘅呢啲船只能够自由且安全航行。而且呢，随后佢亦都系喺 X 平台上发表咗一份正式声明，介绍佢同佩扎什基安嘅呢个通话嘅内容。而且呢，佢当中表示话，我再次传达咗日本嘅一贯立场，亦即係通过对话实现事态平息系最重要㗎。而且呢，佩扎什基安总统话向佢系介绍咗伊朗方面嘅諗法，包括未来嘅展望等等。然后佢讲到喺呢个基础上，咁我哋一致同意喺今后将会继续保持密切嘅沟通。另外我哋睇到亦系通话之后呢，伊朗嘅官方媒体突然报道吓，话呢个佩扎什基安喺同日本高市早苗首相通话之后，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为日本船只在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提供便利，并且全力确保航运安全。那结果很多网友就惊讶表示，唔通伊朗唔知道日本是以色列的盟友吗？但是有观察人士认为话啊，这个其实证明了什么？就是伊朗内部它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的所造成的一种反应，矛盾的反应。另外亦都报道显示，美军在过去三周内是低调地默默协助了大约70几艘的商船通过了。其实上个星期六我们都提到过，美军是在有默默地护航。咁有多艘船隻呢？亦都係佢哋係點樣通過，就係將關閉咗定位追蹤系統，然後呢通過佢嘅通訊以及航線引導嘅方式協助船舶避開高風險嘅區域。而且呢亦都係選擇遠離伊朗呢條海岸線嘅航線，可以說係為全球呢個航運業者呢提供咗一條避開伊朗干預嘅新選擇。所以既然有70幾艘船通過嘅話，咁嗰個真係一個好好嘅跡象囉。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昨日5月31号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现在正逐步恢复，预计未来一至两个月内全球原油供应将会大致恢复正常。其实我们看到星期六日亦都再次传出另外那个消息，那个就是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又传出话向最高领导人办公室提交了辞呈。然后消息人士透露话，在信中佩扎希齐扬就强调了，他说总统和政府现在实际上被排除在伊朗重大和至关重要的决策过程之外，那那个情况也都造成了真空，令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能够控制整个事务。所以佩扎希齐扬就在信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都没办法管理政府和履行任何法律责任，因此要求立即下台。但是呢，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否认了。然后有接近伊朗总统府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关于佩扎希齐扬总统辞职的报道已经被坚决否认，包括在星期日。昨日的时候，我们见到伊朗总统府官方网站突然发表一段短片当中，然后佩扎希齐扬就讲话，强调话他推动伊朗进步和繁荣的坚定决心和承诺等等等等，似乎就是总统府直接出来辟谣。但是呢，我们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得出，这封信入面的内容表明了和伊朗高层之间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裂痕的。这样呢，也都有分析指出，这个对这个正在推行的美国正在推行伊朗和平计划谈判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失去了和了伊朗这种民职政府和官员协调的话，美国和态度强硬的革命卫队之间要达成谈判共识可能会越来越少。而另外呢，我们见到今日凌晨的时候，川普总统再次发文，他说伊朗真的很想达成协议，而且呢将会是一个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都非常好的协议。然后最后他讲到大家就坐低放松下啦，一切最终都会好返的，不嬲都是这样。
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呢要补肾，血脂高呢要健脾。一项一项咁样嚟调咧，太过麻烦啦，系咪？三高代谢宝，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身。而家就打电话或者系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宝啦，等三高真正调落嚟，唔系压落去。
先来看看这个不寻常的政治信号。按照中共的党章，政治局每个月必须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习近平呢，掌权十几年来，除了个别特殊的月份之外，几乎是从来没有打破过这个铁律。但是呢，这个五月份从目前的官方报道来看，政治局就没有开例会。时评人士江心哲分析说，有两个可能，一是党内出了牵台的大事，一是习近平的身体出了大状况。江心哲更倾向于是习近平病了，他说一个没有指定接班人的独裁政权最怕的就是这件事了。一旦习近平镇不住个场，下面的人就不会再继续效忠，而是会稳定下家，甚至是想着准备夺权，中共马上就会大乱了。如果党魁的健康真是着了红灯，哪个系统最先失控呢？答案呢，很可能就是手握枪杆子的军队。 而前面提到的那道收护照的密令就是卡在5月份这个时间点。人民报说军队在5月25号秘密地下发了这道内部指令， C 级以上的退休军官强制上交，团级以下的暂时是自愿上交。中共收缴公务员的护照已经是不稀奇的事了，但是今次的刀口对准的是一群七八十岁对共军忠心了一世的老人家，是中共自己心中的自己人。今次防范的严密程度更加是堪称羞辱级别的。如果你说护照不见了或者是从来没办过，这样就必须亲笔写切结书签字。将来如果发现你要出国，这张纸就是你欺骗组织的铁证。评论人士李玉点出了中南海最深层的恐惧，防兵变防起义，这些老将领掌握中共几十年的军事底牌，派系内幕，甚至是高层黑料，在中南海的眼里面，这些人全部都是潜在的叛徒。万一边日这些人或者他们的仔女在海外爆料，甚至是宣布起义，对中共来讲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没收护照等于是将这些老军官当成了政治人质，他们在海外的仔女家属就不敢乱讲话了，这个是为了最坏的情况出现而做准备的。但是最有意思的爆料来了，习近平对待自己人现在是打一巴掌再给粒甜枣。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爆料，习近平正正地推出了一项安抚政策，只要是中共建政时期将帅的第二代第三代，亦即是共军最核心的太子党，免费发一套住房，面积按级别比，一毫子都不用出。如果有几个直系子女，仔女们之间自行协调分配，如果没有直系的后代，旁系亲属享受这个待遇。习近平试图用北京的免费豪宅买断红色权贵，在政权危机时刻不造反，守规矩，同时对普通的退休老将强行切断退路。如果你觉得这些只是外界的一种猜测，这样来看看中共军方是怎样自己讲漏嘴的。5月27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文在会议上要求全军通过学习来改造思想，实现拥护两个确立，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政论家陈破空犀利的点评，张声文这番话刚刚证明全军情况不妙，军心大乱，对习近平不满。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急着扣老军官的护照，又赶着给红二代发屋，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防备外敌，还是为了防备他自己的权力出了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香格里拉对话会刚刚先闭幕，北京的施压动作随即由会场延伸到了海上。6月1号，中共海警局宣布，由戴珊南率领的海警编队已经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中方声称，这个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并且要求日菲即刻停止相关行动。中共海警仲扬言，将会持续加强对相关海域的管控。台湾国防部公布，从5月31号上午6点到6月1号上午6点，共侦获7艘中共军舰及4艘中共公务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方面仲表示，在南同东南方海域发现了两艘中共海船，但是对方并未有进入限制水域。同时，日本防卫省披露，中共辽宁舰航母编队此前已经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展开了密集演训，从5月26号到28号，舰载机还有直升机合计进行了大约170次起降。编队一度航行到了距离日本宫古岛东南方大约590公里附近。另外一方面，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互动亦都出现了新的信号。台湾外交部在6月1号表示，欢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公开提出希望和日本、越南以及台湾等伙伴深化交流合作，一起应对区域挑战。台海和周边海域的压力并未有随着论坛闭幕而降温，反而进一步升高。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为期三日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正式闭幕。中共代表团再次因为他咄咄逼人的无理言行引发讥讽。 同时，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发表了大约30分钟的演讲，全程未有提到台湾，创下十几年来第一位在这个安全论坛必讲台湾的美国防长纪录。如果同以往相比，去年率团的是国防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胡江峰少将，而这一次率团的孟长青教授虽然亦都是少将，可是却没有行政官职，是历次率团者中地位最低的一个。美国 Politiline 5月31号报道，在今次会上，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呼吁同中共直接对话，但是中方并未有对此回应。5月30号，中方代表团团长孟长青在平衡分组会议上发言，质疑日本未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并且表示日本是新军国主义，并要求日本为二战道歉。次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势反击，称日本既无未有核武器，亦都无未有战略轰炸机，却被贴上新军国主义标签。
去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这个世界历史上战争多了，今日的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共和俄罗斯他们联手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扩张，令到整个这个太平洋两岸的这些国家都觉得极度的焦虑。日本现在做的事实际上是迅速地回应来自中共的威胁，建设足够的防御力量去自保，这个和中共所说的军国主义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另外，会议期间有中共学者当着克格塞斯面前直接质问说，驻韩美军最高四星上将最近称韩国是亚洲一把指向中共的。据报道指出，即便在新加坡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方人员并不觉得有必要表现友善。前美国官员说，中共本身并不觉得有义务遵守这些外交礼节，这或者不是战狼外交，而是去理的的外交。小泉点名希望同中共防长坐低倾，并且称东京历史性的国防开支增加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对象，他对未能在论坛期间同中方防长会面觉得遗憾，但是日本仍然愿意保持沟通，对话大门始终敞开。
中共之所以不派他防长去参加香格里拉的太平洋安全峰会，就是因为中共完全没有将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平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去考虑。
克格塞斯重申，美军在印太将会偏早，并且秉持轻声细语但是手持大棒的原则，同美方刻意放远。相反，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则很强硬。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更加表示说，台湾、日本、越南等国家正是因为共同利益靠拢，并且暗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菲国北部愿意开放平民避难。当克格塞斯被问到对台军售时，他表示美方现有立场并未有改变，未来军售决定仍然由总统川普来决定。换句话说，美方对北京的公开措辞有所收敛，但是在安全政策上仍然没变。新加坡峰会结束之后，美日双方同意推动加速联合开发和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观众朋友，美国战争部长的演说全程都没有提台湾，但是日本和菲律宾反而对中共展现出极致强硬的态度。这样你们觉得美国是不是刻意放软降温，还是将这个前线抗中的棒交给盟友？欢迎你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德齐阔别近六年，再次率团访问台湾，敢做引发中共不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更加对此施压，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共内政，要求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德齐6月1号下午和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朝野党团代表会面，维德齐拿出了一只木制的捷克狮子雕刻送给韩国瑜。 佢话呢只狮子跌倒嘅时候，总系会再企翻起身，象征台捷关系都会再企翻起身。台湾同捷克都系享有自由民主嘅国家，唔使听人命令去决定同边个做朋友。维德齐讲。台捷合作是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台湾做捷克的朋友，捷克亦要做台湾的朋友。上一次访台，维德齐用中文讲出我是台湾人，向台湾人民致敬，收获满满。在8月1号之后，台北飞布拉格的航班亦都会加多一倍，显示捷克布拉格和台北在经贸、文教、观光、旅游方面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对于中共驻捷克大使馆批评维德齐访台的问题，维德齐说捷克参议院议长拜访台湾立法院长完全没有问题，这国家推动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捷克不会遵守。他亦都邀请韩国瑜访问捷克。韦德齐直言，例如北京推动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不过我们不会遵守。他强调他亦都会邀请韩国瑜访问捷克的。当日台湾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会在6号到10号率团访问友邦帕劳共和国。总统赖清德期望今次出访可以达成三大核心目标，同时呢亦都期望台北未来会持续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等全世界一起见证两国坚实而且深厚的双边关系和合作成果。目前台湾的邦交国有12个，但是台湾同时在70几个无邦交的国家设有110几个有实质外交运作的代表处或者办事处，实际以经贸、文化和科技来进行实质的国际交流。捷克参议长公开表态不听北京的命令，你认为北京的施压正在奏效吗？还是反而将更多的推向台湾了呢？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台湾一个令人错愕的政治奇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6月1号正式启程飞往美国，出发之前他高调地表示，这一趟要当面告诉美国人听，美中不要对抗，台湾才可以不用打仗，美中台应该携手合作。这句话呢直情是撞正了华府的大铁板了。自从反共大将卢比奥掌管国务院以来，川普政府的底牌已经揭开了。三月份，《华盛顿邮报》先至披露了机密文件，临时国防战略指引。美国国防部将中共定义为头号生存威胁。在美国全面防御中共的关口，台湾在野党主席居然跑去华府，要求美国不要跟北京对抗。这个画面有几咁违和。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犀利地指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强国，长年维持住印太区域的和平，靠的是绝对的武力阻吓。而国民党这段时间反美亲中共，今次又跑去美国推销跪低的和平，甚至宣称买武器会激怒北京。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个根本不是弹性外交，而是帮助中共加速渗透台湾。叶耀元反问，除了国民党一直经营的公开智库之外，华府现在到底有哪个愿意见郑丽文？更值得警惕的细节是，郑丽文这趟访美的团体入面有一个极之敏感的名字，就是国民党中常委陈鹏琛。他是中共全国台企联副会长、云南昆明台商协会会长。熟悉两岸事务的人呢，不难从他的头衔入面闻到浓厚的统战意味。更引发争议的是，陈鹏琛过去曾经公开呼吁期盼两岸早日统一，落实习近平思想。郑丽文4月份先去北京见了习近平，6月份转往华府，身边紧跟着一个高举统一旗帜的中配常委。难怪台湾的立委林彩燕质疑，郑丽文这个究竟是正常的政党外交，还是带着北京的监军去美国交差？节目的最后，我们都想问下各位观众朋友，川普政府将中共当成头号大敌来防堵，郑丽文却带着有北京统战背景的人去敲美国的大门，他这个究竟是缺乏外交常识，还是专登要这样做的？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分析。
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多护眼的保健品，眼睛还是又干又攰呢？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叶黄素，而是水润支持。专为三 C 族设计的润眼保，主打的是鲜润泽， 再补营养，三重机制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帮你打造水润的护眼环境，后续防护才有效，摆脱三 C 干涩的困扰。而家就点击置顶留言中的健康520的链接，找回精亮舒适的体感。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